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此次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的话题围绕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今天的题目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很有意思。文革中毛反复说，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那就请你谈谈赫鲁晓夫如何成了文革的对象呢？
好，因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中国人全都是非常熟悉这句话，是让毛坐卧不安的事情。那他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过节，让赫鲁晓夫成了他屈之不去的梦魇呢？我以读过的资料呢，试着分析一下。第一，赫鲁晓夫做二十大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然后几乎是绝食扬灰，让斯大林这尊国际共运的神名声扫地。他的凶残阴险、杀人不眨眼的暴行，使他从流芳百世转而遗臭万年。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那些深奥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部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毛对中国宫廷斗争的那套权术是炉火纯青的，但是在列宁式的一个政党里，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要跟对人。毛对斯大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这些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最后能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了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时有再造之恩。恨的是他掌握了中共的绝对权力以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那种儿皇帝的地位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对于独裁者而言，天无二主是个必要条件。毛曾经说过，蒋介石只许天上有一个太阳，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他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才是这个真太阳。所以越到他志得意满的时候，越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这种懊恼。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后，中共也发过文，提出防止个人崇拜，要和当时苏共的步调一致。
没错，但是请听我继续分析。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除了上面谈到的毛对斯大林的这种错综情节，还要看当时苏共对中共的扶持。当时苏共正全面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那就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大型援华项目，所以对苏共批斯大林，也就是在表面上跟着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但你若要仔细读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会明白这个报告毛一定是越读越窝心。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东西对斯大林的揭发有许多内容仿佛是直指毛。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人崇拜，不用说，刘少奇这一伙人鼓噪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不容挑战的至尊意识形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已经使毛成为红太阳。而且在建国后的节庆日的口号里，毛自己亲笔加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中共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第二，蔑视法律建设，以政治需要随意杀人。建国后的那些镇反、土改等等运动，杀害无辜中国人数以百万计。第三，经济建设胡指挥，农业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掠夺普通人民的生活资料，任意迁徙少数民族，造成农业全面衰败。这些都似乎批评了毛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开始宣扬人道主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任意枉法杀人，在经济领域也开始以数字化、精确化、物质奖励等等方法来减轻经济的危害。这和毛心目中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完全不合拍，所以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很快中共就组织班子准备和苏共论战了。
对了，但是公开论战前，毛与赫鲁晓夫还有过更重要的争论，但是中共在后来的文章中却没有明白地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争论给赫鲁晓夫判断毛是何许人物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我们就要回忆一下1957年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产党国家几乎都出席了，毛亲自率中共代表团去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毛对赫鲁晓夫是一直有戒心，他所以还要带中国代表团去，我想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第一，斯大林之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毛这颗红太阳要升起在全世界了，从前只能升起在中国的那些穷乡僻壤，这一点想想就让人爽。第二，苏联援华正在关键时刻，许多大型项目已接近完成，中共在那时还在向苏联要求这个核子技术的转让，而且苏联已经答应了，所以毛值得去一趟莫斯科。但是毛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各国共产党，因为当时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避免核战争，维持世界和平，所以大家都在围绕着避免战争发言。等毛出来讲话的时候啊，赫鲁晓夫是这么记的，毛说，我们现在中国有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呢？战争嘛，若干年以后我们又生出人来了，所以呢人口就会恢复。据赫鲁晓夫记载，毛讲完这个话以后，会场一片坟墓般的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寻找用什么办法来制止战争，反对战争，所以和平共处是首要的主题。可是毛却突然提出，不要怕打仗，战争给我们带来损失怕什么？战争嘛，反正我们以后会胜利的。
毛的这种思考战争的方式就是不怕死人，人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堆数字，3亿人死了都不要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啊，3亿人，当时就吓坏了不少人。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马上就说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的3亿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共就有1200万人，如果到时候全损失了，那么我们没有人再来恢复我们国家的人口了。而且据说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首脑戈梅尔卡当时就说毛疯了。可是恰恰是这种对毛思路的不理解不赞成惹恼了毛。后来批赫鲁晓夫的三合一少，就是认为赫鲁晓夫要投降帝国主义。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他越看越不对劲儿。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儿。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了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的时候说，你们要小心了，可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鲁晓夫58年到中国来访问，毛约他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会面，毛一定让他下水游泳。结果赫鲁晓夫自己说游泳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的。但是后来的会谈，赫鲁晓夫实话实说，他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 中苏两国一共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共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那么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鲁晓夫忍不住了，他说，说你算的那个数字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那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就是在导弹面前，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所以这点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毛和赫鲁晓夫确实是格格不入啊。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毛发动文革时总会拿赫鲁晓夫做靶子，对他要收拾的人他一定要拿出了对号入座，凡不和他一致的那就一定是和赫鲁晓夫一致。所以文革中防修反修的口号整整喊了十年，在毛的心目中根本没有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斯基这些真正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这种修正后来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这一路。在毛的心里没有这个，修正主义就是苏联，就是赫鲁晓夫，文革就是要把中共党内和这一路有关的想法通通掐死。其实说到底，他真正恐惧的是在他身后中共也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他焚尸扬灰。林彪看准了他的心思，说不管是主席活着还是在他身后，谁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话其实是说到毛的心里去了。
好的，这次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11期，题目叫做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的头号外国敌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